所以为什么说于地异地不了？刚才我讲啊，地异地是指一切法，一切所知法，这一切所知法都是空，可是无明让你不了地异地空。这一切所知包含什么？包含补特加罗跟法。有没有看到所知的我是补特加罗，对不对？所知的法是一切法。所以中观建立二谛，依所知建立，还有没有印象？不依能知建立，还有没有印象？好，没有印象没有关系啊，多接触以后慢慢慢慢慢慢啊就能搞清楚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义里面只有所知，第一义，这个义就是净，第一就是究竟，最高了，最究竟的净，净就是外境的净啊，这个境界就是最高的境，就是最殊胜的境，也就是最究竟最真实的境，那就是一切法显现的它的真面目。这一切法包括什么？包括补特迦罗也是法。补特迦罗依什么？依五蕴和合假立，对不对？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补特迦罗？有没有？没有吧。我们是不是把补特迦罗只以为实有？是不是？那是不是所执？是啊。补特迦罗我执依什么建立？依执着建立的，依无明建立的，是不是？啊，各位有点混了啊，是不是？会不会？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提醒你们啊，在这个讲补特迦罗我执啊，这个补特迦罗我，这个我是所执，能执的是这个烦恼心，这个无明心，晓不晓得？无明心起一个我的形象，这个我的形象是所执啊。所以我们说破我，不是把这个我给破了，把补特迦罗给破了。你破那个我也好，破那个补特迦罗也好，没有用。你要把这个无明心的无明给破了才有用，要离开无明才有用，这破法是没有用的。因此你要用智慧去照见这一切法的真实意，让无明远离，这个才有用。不是把一切法破除，一切法实有，就把这个实有的法破除。我一直讲缘起法是无辜的，在这个宇宙万象里面没有一个真实法，你要破什么法？哪有一个真实法可以让你破？是因为你戴上了无明的那一个有色眼镜，把假有的法看成实有，所以你就要去追一个实有的法，我都把你破除了以后我就可以解脱。这是错误的观念，是要把你那个无明的有色眼镜给拿掉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本来一切寂静，没有烦恼，没有所谓的什么实有的这些法来束缚我们哦，原来是我们自己搞错了。所以是要破执，不是要破法。中观在这个地方讲要破执不破法，所以所执的法跟所执的我都是所知啊，都是所执，能执的是这个无明心啊。因此无明灭则愚之灭，要灭无明。无明要怎么灭？无明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无明可灭，刚才有说了，要用般若心的智慧照见，一照无明自然不存在。所以佛叫做明行足，我们从十二有知的无明原形，就有生死轮回无明原形。那佛呢？佛是明，是智慧光明，由智慧光明起行，明行足，足福慧两具足， 佛的十号之一啊，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明行足，这个含义。我们呢，我们是无明原行啊，十二有之具足，生死烦恼业苦具足，所以要离，是要离这个无明。离这个无明，不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啊真实的烦恼可离，是要离执。只要把这个分别心给舍了，不要起分别心，让我们的那个智慧光明显现，自然无明就不存在啊。好，下面他说，反之若欲破此无明，就必须见其所执之法空，即无其所执之不特伽罗我，也就是必须了达第一义中无法无众生之真实义。一如上所引诵，欲灭无明须见真，无明灭则愚之灭的所说义。这个啊，这个道理刚才也几乎都已经讲了啊，想要破这个无明，就要见所执的法啊是没有真实的自性，就是这个法空。然后呢，也要无其所执的不特伽罗我。各位，这个不特伽罗我啊，不特伽罗我就是不特伽罗我执哈，是在这个无明实执上建立的啊，它是依这个无明实执建立的啊，所以你要无的话，就要无这个所执的不特伽罗我啊，这个要在这个执上，它是一直建立的啊，要在这个执上无啊，无这个执，而不是无这个不特伽罗。不特伽罗名言假是色啊，缘起一切法，只要你不要破坏它的那一个无自性的真实意，所有一切法都可以依名言假是色，如幻如化的一切法都可以依名言假施舍啊，在世俗的层面，只要你不要依无明把它见为第十，只以为实有，这些假施舍都可以。但是这些假施舍是什么呢？是如幻如化的假法，道道地地的假法，这个要看清楚。圣者就是如此，所以他可以在十方刹土度众生，就是他一眼望透这些都是假法，他不会在这里迷失，得自在啊。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我们是真的很可怜啊，他一看全部是假法，然后呢一堆人呢就在跟那边跟那些假法玩游戏啊，而且还玩得很真啊，真的我们是把它当真来玩嘛，对不对啊？玩得很真啊，还不知道苦啊。那如果觉得可笑的话啊，就如同我们看小孩子扮家家酒，他扮得很真哦，扮到最后还会打架，还会哭哦。那我们大人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啊？菩萨看我们也是一样啊。好，我们继续做下面啊，做一个结论的一句话啊，他说，由此以观，谁能说圣龙树之许没有圣言量的根据呢啊？根据这个十地经的这一个道理来说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龙树菩萨的这一个思想啊，它是完全啊根据佛所说的这个道理来加以说明的。好，下面第二个思想根据的来源，我们要提这个提婆的四百论里面啊，相关的这个偈颂来做一个说明。在书上啊，583页最后他说，复次圣提婆四百论亦有颂说，是为诸有种，净是事所行，见净无我时，诸有种皆灭。这个是，是诸有的种啊，诸有 啊，要依他啊而生起。这个诸有就是指这个十二有之啊，十二有之的这一些有啊，十二有之的有就可以生起这个三界六趣，我们说三有啊，或者是九有的一切有。那么是十二有之啊，这一切有的种，可是是本身也要有它的缘，它才能生起哦。啊，所以下面他讲说，境是事所行，这个境外境是事所缘的法，这个行就是他所走的路子，这个心事啊。要起来活动，它必须要圆静，没有静它就不会动啊。所以呢，它所走的路就是它的所圆静，所以说静外静是事所行，也就是事所圆的。假设心事圆静起来活动，能够当体见这静，没有自性，非真实我啊，见静无我，当体就见它是假有，是虚幻的，根本非真实的。这个时候呢，诸有种皆灭啊，十二有智就都灭了。各位能够见境无我，就是明啊，照见五蕴皆空。怎么照见五蕴皆空？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要依广大的甚深的般若智慧，这种光明去照见，然后呢才能见境无我。这个是明啊，明可破无明，无明破所有都破，所以呢诸有种皆灭，当然灭。好，这个偈颂我们只能这样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来看后面的一个说明啊。他说事是能缘心，境是所缘法，由此能缘心虚妄分别执法实有，若见境而了法无我时，则能缘事亦当舍其虚妄分别执而自己即灭。如是因事所起的烦恼过患，皆当熄灭，解脱无有。他这个地方呢，是从这个世间的这种能所相对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他说事是能缘心，境是所缘法，这世间一切万有啊，情系世间一切，无非就是能所啊相对待所形成的。那么他说由此能缘心虚妄分别执法实有，这个能缘心为什么会虚妄分别执法实有？当然就是从无明而来的啊。那么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所以他会虚妄分别执着这一切法是实有，所以呢这个见境就是为有我，就是法我执。从法我执前面的道理讲，就升起啊不得加的我执。假设能够把这一个虚妄分别执着的这一种无明给去除了以后，那么就怎么见境啊？若见境而了法无我，那就能够见境啊，就马上能够了知这一切法是没有我的，能够了知这一切法没有我的这个当体，这个当下，这个能缘事的虚妄分别存不存在？不存在，必然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他就不会见他是无我，所以他说自即灭，他一定不在，自然是没有啊。如是因事所起的烦恼过患，皆当熄灭。那这个心，这个时候，这个当体是明而不是无明的话，那没有烦恼会起来。所有的烦恼，十根本烦恼，或者浓缩成三毒贪嗔痴也好，或者是说从这个贪嗔痴烦恼再引起所有一切的随烦恼也好，这一切的等等的根本烦恼跟随烦恼，都是从一个无明来的。 从这个无明开展成法执跟我执。因为有法执我执，所以才会需要有贪嗔痴慢疑等等，还有呢，还有五见等这些烦恼心所的活动。如果不是为了这两种这种执着，这个法执跟我执的这种执着的话，我们不需要贪，也不需要嗔，因为有法执，因为有我执，所以才会有我的爱与不爱，要与不要。我爱就贪，我要就贪，我不爱我不要就嗔。不见他为虚幻就是痴，然后呢造作种种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等等。所以他说，如是因是所起的烦恼过患皆当熄灭，解脱无有。假设你这个虚妄分别执着以为实有的这一分能够放下的话，那么见法无我，那么你也能够解脱一切烦恼，自然熄灭。那么从这个偈颂我们也看出就是跟前面从入中论里面所说的这一些道理都能够相吻合的。那么证明呢这个月称的这一个说法他的思想是有他的根源的。下面还有一个偈颂是四百论里面，他说又颂说，故一切烦恼次断故皆断，若见诸缘起于此即不生。前面从能知所知那么说这个一切世间你只以为实有，或者是要断这个诸有都是从这个能所里面那么有没有这个无明的实执如果没有，能见境为空，你就能离执。紧接着一个偈颂再告诉你这个痴这个无明如果断那么一切这个也都会断你看他说，故一切烦恼痴断故皆断，所有的烦恼都从愚痴无明而来的。如果你无明能断，所有烦恼都会断。那么见诸缘起，我们说能见缘起就能见法我们因为不见缘起，不知道因缘和合的这一种性空无自性的真实面，所以我们就见不到法。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法都是世俗地，也就是透过次障性显现为地实的东西，这个不是真正的法。真正的法是缘起法缘起法我们看不到那种假法我们看不到，只有把这种次障性的这个无明把它排除了以后，我们才能见到法，真正的见到法。那么我们所谓的见诸法实相真正见缘起法所以他说，若见诸缘起于此即不生。如果我们能真正见缘起，能够见到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假象的话，就没有于此了，于此即不生下面他解释，此中痴者即贪嗔痴三毒之痴，即染污无明。宋义欲灭此无明，必须通达空即缘起的甚深缘起义这个地方的痴就是指三毒的这个痴，也就是染污无明那么这个偈颂的意思就是说要灭无明，必须要通达缘起缘起就是空，这个是甚深的缘起义我们在中论观四谛品的第十八颂，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做三世偈叫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里面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好，缘起是空，是空呢意为是假名，它也是假名缘起空假名，意是中道义，也是中道。所以缘起空假名中道这四个名称呢，都是 讲缘起讲法，同一个意义，为了要帮助我们这些众生能够了解缘起的这种甚深的啊这种无自性意呢，透过这四个层面，缘起、因缘和合本身啊，空又一个层面，假名又一个层面啊，然后呢中道又一个层面，透过这四个层面来解释这个缘起义啊，这个是甚深的缘起义。我们从进入中观中以来哈，像小鸟在唱歌一样不停的就是唱这首歌，是不是啊？啊，这个小鸟哈唱歌哈，它有一定的什么鸟叫什么声音，什么鸟一定叫不同的声音啊，一年365天天天早上起来都叫这些声音啊。我们从入中观中以来啊，不停的讲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讲到现在还是缘起性空。各位，我们就是因为无明迷失于这缘起里面，把它完全地实了，以为是实有，不见性空，所以十二有之由这个无明产生整体轮回生死。佛法佛说法只为了告诉我们这个真实意，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见得这个真实相，知道你就是在这个里迷路的，你只要愿意从这个地方回头啊，就从这一点回头，你就能够到达涅槃彼岸，所以叫回头是岸，如果不回头就是生死轮回海，无岸啊，没有岸，你就是越往那个这个外海漂流，没有办法啊上岸啊。所以呢希望啊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缘起甚深的含义，自然能够啊破除无明，无明破所有其他的啊，这十一支都能破，自然能得解脱。好，最后提婆这两颂都是发明圣龙树的欲灭无明须见真啊，以这个道理来成立法我执是烦恼障的道理，这是很显然的。各位啊，这个如果还要再重复，实在是啊比小鸟唱的还要难听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够清楚了，欲灭无明须见真啊，这一个你想要灭除这个无明，无明灭生死轮回就灭啊，那么你就必须要见真，你就必须要见一切法的真实意，见一切法的真实意，你就是没有法我执，叫法空，对不对？所以烦恼哎，法我执一定是烦恼障，这个道理太清楚太明白了，从这里就可以证明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呢啊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到这里啊，如果在下面呢，下面我们的就要另外再开啊开一个段落来讲，那么开头呢没有意思啊，剩下没有几分钟大概，那么再讲呢就讲不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这个法我执是烦恼障的这个问题。今天从584页的最后一行开始啊，这个地方是从这个两种我执啊，那么它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就是他们跟染污无明之间啊的一个关系，以及这两种我执本身的特质啊，从这几个方面来进入。一方面呢是告诉我们，既然都是从染污无明所生起的一种自性执的话，那当然法我执没有理由不是烦恼障。 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大部分呢是等于是说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伏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的一些重要的内涵，都是属于中观应承的不共见啊，不共其他宗派对这个两种我执的这种认知。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584页的最后一行，再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居十二有知之首的染污无明有两层意义，一是原诸法之为实有的法我执，一是原卜特迦罗执为实有的卜特迦罗我执。现在这里我们应进一步了解，此二种我执虽然都可说作无明，但严格的说应该说是无明的属性，仅仅是属性，不可以把它割裂而说是二种无明。如上来所引圣教之事，无明约业的作用说有其二种，若约不了第一义的性格说，那是唯一无二的。以我执虽依法和卜特迦罗分二，但他那种不了第一义与诸我法无自性争议为有的染污无之性格，则全无可分之处。故约而言之，二种我执只是这一无明的两种作业耳。这个地方呢，是把两种我执跟染污无明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交代。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无明染污无明有两层的含义，一个当然就是法我执，一个是卜特迦罗我执。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恐怕就会有人认为说，哦，那这么说来呢，那么也可以说成呢有两种无明，一个是这个执法为自性有的无明，一个呢是执这个卜特迦罗为自性有的这种无明。那中观应承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所以他说，这两种我执其实只是无明的属性也就是它的一种性质，无明的内涵的意思那么其实呢都不离开这个无明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两种无明，把它割裂开来成两种无明呢，那么就会误解对于烦恼的这个根源，也就是染污无明呢，产生一种误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它仅仅是属性，只是无明的一种特性它的一种特质，不可以把它看成两种无明。那为什么中观应承要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呢？因为在应承以外的其他宗派，这些十世师了被应承称为十世师的这一些这些宗派呢，他们都把这两种无明呢把它独立成两种无明我刚才讲这两种无明是错误的这两种我执把它成立为两种无明。那么第一种就是卜特迦罗我执，这个呢是烦恼障，其他宗派的看法，他说卜特迦罗我执是烦恼障那么属于什么呢？属于染污无明，它障解脱。如果你想要解脱生死，想要离开这个轮回六道轮回的生死的话，你一定要把卜特迦罗我执给断除，也就是把烦恼障给断除，那你就可以证得涅槃果，你就可以远离六道的生死轮回。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要想成佛的话，那你就必须进一步的把法我执也给断除。这个法我执在其他宗派呢就称它叫做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呢，他就说是叫做不染污无知，或者叫不染污无明。为什么称它是不染污呢？因为这些圣者 已经证得不特加罗我空，就是把不特加罗我执给断除了，这个烦恼障已经断除了，所以已经不染污了。那么这种无知呢，只是对法啊，对于一切法的啊一种不够透彻的了解，所以它不障碍解脱，但是呢障碍成佛。你想要成佛，你就必须进一步的把这个不染污无知，也就是把这个法我执啊给断除，或者说把所知障给断除，那么你就可以成佛。所以呢这么样看起来呢，那么无明在这些宗派，在这些应城以外的其他宗派的这个说法呢似乎确实成为两种无明了，一个是染污无明，一个是不染污无明啊。那么染污无明是烦恼障，不染污无明是所知障啊。这个是其他宗派做这样的一个了解。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中观的这个第几个？第五个还是第六个？第六个是不是？第六个不共见啊？对，就是特别要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法我执不是所知障，它是烦恼障。既然是烦恼障，就是染污的，所以无明没有不染污的，只有染污的。既然无明没有不染污的，就不需要特别说它是染污的啊，它本来就是染污的，所以不需要去把它分别成相对的有一个染污的一个不染污的。只要是无明就是染污的，就是烦恼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观啊，中观从龙树下来的啊，一直到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应城派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看法跟其他宗派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对这个两种我执跟无明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他就要必须要呢提出他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一个认知，他告诉我们说，这两种我执都是无明的属性啊，属于无明的一种特质，属于无明的一种特性。那么我们从这一个特性说它是不特加罗我执，从那个特性说它是这个法我执。为什么说它都是无明的属性，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呢？因为它基本上的那一个特质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不特加罗我执也好，或者法我执也好，基本上它的特质都是把那个所缘境只以为真实有，你产生一个真实存在的那种实有的形象，你是执这一个实有的形象。那么之所以会有这两者的这种差别说呢，只是它所缘，它的那个所缘的对境不一样而已。当你面对不特加罗的时候，产生这种实有的真实存在的这种实有执，我们说它是不特加罗我执。当你面对七世间一切法，离开不特加罗以外一切法，产生这种实有的这一种感觉，这种执着，我们说它是法我执。不管不特加罗我执也好，法我执也好，其实它所执的都是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真实存在的那个感觉，你都是以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我们称它叫形象啊，你都是以这一个感觉，这个实有的这一个形象作为你的一个执着的对象。所以追根究底，法我执也好，不特加罗我执也好，只是你所缘的所面对的对象不同而已，在你内心里面产生的毛病都一样，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执着。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这两种我执都是无明的特性，这个染污无明就是这个根本毛病，把没有的说成有，把缘起这种幻化的啊一切看成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这个毛病。从这个毛病 可以开展出很多心理活动出来，这些心理活动都不离开染污无明的这一个这一个实质的这一个根本。如果没有染污无明的这一个实质实就是实在的实，真实的实只以为真实，如果没有这一个毛病的话，就没有一切烦恼可以产生的理由。因此一切烦恼都是来自这个无明，十二有知的这个源，这个第一支这个源头，我们的生死轮回从何而来？从无明而来。十二有知第一支无明，第二支行，由无明而造作一切这个烦恼业，所以才有六道的生死轮回。那么这些烦恼业的造作根源在哪里？就是在无明。因此我们从这个道理来了解应成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主张。他说不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这两种我执只能看成是无明的属性，不能把它割裂开来，你只能理解说它的这个所缘差别而已。当你缘不特加罗起实有执这是一种实有执，我们称它叫不特加罗我执。当你缘法而起实有执，我们称它叫法我执。那么缘法也好，缘不特加罗也好，都是起这种实有的执着，这个是没有差别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里面特别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原理。那么中观应成做这样的一个主张，各位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理解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下面有很多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一些烦恼那么可能成立起来它的道理呢就会有牵强的地方，就会有它的这种不完整，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不够完美的地方往下头我们渐渐的来看那么再渐渐的加以说明。好，在这段里面呢，后半部呢，他有说他说这个依据佛的这个圣教的这个开示无明约业的作用有其二种，这个从它的这个作用，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那么我们可以把无明呢说它有两种作用。第一种呢就是约不了第一义的性格所谓不了就是不能够了达，不能够通达第一义。那么第一义是能够见得缘起性空的这个第一义就是第一就是最殊胜的最高的这种境，一切法的这个本来面目，能够见得一切法的它的这个真性的这个境。那么这个境呢在无明的这种特质之下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达的那这个境就是什么真实义或者是圣义，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境。第一义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可得的这个境。那么这个无明呢，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不了达，不能够通达这个第一义的性格。那么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是唯一无二的这个不论法我执也好，不论不特加罗我执也好都是表现出这种不了第一义的这种性格。那么下面他说以我执虽依法和不特加罗分二，但他那种不了第一义于诸法于诸我法无自性真义为有的染污无之性格，则全无可分之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明的他的这一个特质这个性格都完全是一样，所以说他是这个无明的属性，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说故约而言之，二种我执只是这一个无明的两种作业而如果说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我执呢就是无明的两种功用而已。好，这个呢是把两种我执这个是属于染污无明的性格，属于染污无明的属性的这个道理做一个交代。 那么各位已经了解这个部分了，下面呢他就分别把不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再做一些更仔细的说明。好，下面我们看，他说此又须知，由缘虚妄我法执为真实，故名无名。为鉴别自他不特加罗这两种我执，故于自不特加罗我执名为萨迦耶见。又此萨迦耶见既由根本无明所生，必是未受颠倒推堕影响的具生萨迦耶见，以及原自不特加罗任运生起的我觉者是。若执他不特加罗为自相有之具生执，虽是具生不特加罗我执，但不是具生萨迦耶见，而是染污无明之具生执。这个地方首先应承提出他不共其他宗派的这个不特加罗我执的一个看法。在其他宗派他们呢讲不特加罗我执，就是泛讲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的实有执，他并不去差别自不特加罗跟他不特加罗。那么因此呢他讲萨迦耶见不特加罗我执是一种我执心那么如果发展到心所的这种见执，就是萨迦耶见。那么这些其他宗派讲萨迦耶见呢同样的他也没有区分自不特加罗跟他不特加罗举凡你在五蕴上面产生我跟我所执的这个，通通叫做萨迦耶见。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中观主派跟应承他们呢是说这个自不特加罗跟他不特加罗要差别开来在这个地方他的主张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萨迦耶见这种见执要产生我跟我所的这一种觉知，这种执着如果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如何产生我跟我所？如果不是在自己的五蕴身上，是产生不了我跟我所的这一种觉受的。所以讲萨迦耶见只能就自不特加罗来成立因此讲不特加罗我执也必须要有自不特加罗我跟他不特加罗我的差别。那么自不特加罗我执就是在自身五蕴上产生实有执，产生这种实有执自然的就有我跟我所的一个产生先产生我的这种感觉有我，我们是很自然的不加思索的无时不刻的感觉有自己的存在，是不是？那么因为有这个我的觉的这一种执着，这种觉知，所以进一步它自然就会有我所这种觉知这是我的五蕴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心所想的我所知道的这些那么这种我所的产生跟我的这种觉受的产生呢合起来我们称它叫萨迦耶见，所以自不特加罗我执也就是萨迦耶见在这个中观应承他是做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在他不特加罗的身上呢除了人以外，我们在这个人道里面我们还可以接触到这个畜生道的众生，是不是除了人以外，其他的人以外，我们还可以接触到这一个畜生道的众生。那么对于自己以外的这些友情，你没有办法产生我跟我所的觉知，你只能对这一个友情直接感觉它存在，直接起这种实有执而已。因此他不特加罗我执不可能形成萨迦耶见，因为没有我跟我所的这种作用可以产生。所以呢他说在这个地方他不特加罗我执仅仅是不特加罗我执，不是萨迦耶见，但是自不特加罗我执就可以
啊，形成萨迦耶见。因此呢，自不特加罗我执俱生起的啊，俱生起的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种实有执，对自己的啊这种实有执呢，那么也就是俱生起的萨迦耶见。啊，这个是中观应成在不特加罗我执的这方面啊所做的一个差别，他要简别自他不特加罗这两种啊。那么他说这个俱生起的就是从染污无明直接起来的，所以是没有经过颠倒推堕。所谓颠倒推堕，就是经过分别啊，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一种分别作用的，它是直接任运起来的啊。这个与生俱来的啊，这一种啊，这种我跟我所的这种自相实有的这种觉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那个小婴儿刚刚出生啊，那么他的这一个各方面的学习呢都还没有开始，所以呢他也没有名言啊，没有心里头也没有名言可以分别。可是他知不知道有他自己的存在？他当然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逗他他会开心啊，他肚子饿了他会哭，是不是啊？啊，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你给他奶喝，他喝饱了他就会很舒服啊，他会睡觉。那么像这种呢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都是俱生起的啊，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啊，他能够感觉他自己的存在啊，那么他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那一种需求这种本能他都有。可是等到他慢慢